教会训练。
好，我们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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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空智探就上完了，那这一期还有两周，我们想就中观经论先来多少上一点，因为下一期中观经论只有一个学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赶哈。七月以后我要到台北去，再来这边就比较不太方便，所以我们中观经论只能讲扼要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一看导师的秩序。老师在一本书写序的时候啊，跟其他有的说一些感谢的话啦，比较不太一样。老师写序呢，会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而且这本书的扼要要探讨什么样的主题啊，或者说他这本书精要的地方在哪里啊？所以老师的序呢，非常值得来研究。那我们就。书本对照讲义，我们一起对照着看。好，我们先请看讲义第一页，中观经论。好，那什么是中观？我们先了解啊，什么是中观？那导师在中观经论讲记就有提到中还有观啊。中什么是中呢？中是正确真实，离颠倒戏论而不落空有的二边啊，不落两边，这是中。那中的含义在第二。在第一章，第一章那边还会再详细的谈，就中道的内容及其意义。那观，观有观体跟观用，观体是智慧，观用是观察体悟。我们用智慧去观察一切诸法的真实，不观有无颠倒的知诸法实相慧，名为中观。好，所以中观呢，它是靠智慧去体悟的。这是导师对中观简要的解释。那我们看脚注第一啊，万金山导师在《中观思想讲录》也有提到对中观的解释。那万老师他主要是他本身其实是中文系，但是呢，梵文他也下了很深的功夫啊。他说，不论是 Madhyamika 这个是中观学派啊，或者是 Madhyamaka 中观，从梵文来看。字面来说并没有观的意思在内，因为这两个语词呢都是有表示中啊，中间的意词的形容词 matya 加上 ma 是形容词的最高级啊，中然后加上 ma 那就变成最高了，因此在字面上最直接的翻译呢，那是最终的啊，最终的或者是至终的，所以从字面上来看呢，它是最终或者至终。那个 ka 是有才是哦，与什么有关的人，或与什么有关的事物，与什么有关的学派，这样。所以在字面上呢是没有观字啊，它纯粹的就是最终的或至终的。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要说终啊，必然涉及观，也就是我们在洞察全理之际，终方有其成立之可能啊。所以尽管在字面上没有所谓观的含义在里面。但是呢，从我们要正确掌握的中，那其实必须要有智慧来洞察啊，才不会落入两边。好，那其他的，就是有些我就没有办法详细谈啊。我们就从导师的秩序，首先就是导师在民国十六年开始阅读佛典啊，在秩序的第一页第二段，民国十六年，今年民国九十四年了啊，大概八十年前喽。哦，导师开始阅读佛典的时候，第一步呢就是中论。哦，如果说我们现在看中论，已经看了很多佛典，再来看中论，不见得看得懂，对不对？导师第一本看中论，我想大概也是很艰深了。但是我们一般人看到艰深难懂了，就把它冰起来放一边了，有的就不感兴趣。可是呢，导师很特殊哈， 就因为看不懂，哎，可能里面有深奥的地方，反而，哎，这推动的导师呢，要去深刻去理解它。好，那中论如果说包括中论的论法，还有它的意思，整个字呢，大家看过中论的话，就会很清楚。其实没有什么生字啊，生生生本生，本生重生，每个字都是很简单的话，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没有透过注解，真的不好懂。即使透过注解，我们都不容易啊，正确的掌握它的论法。所以非常感谢导师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能够用白话的解释，那而且很清晰的论法，能够为我们点出来中观的特色。要是没有导师这样的话，我们以这种中国佛教的一个大的环境，可能都是如来藏系啦，哦，这种思想，比较浓厚。那谁会去知道说中观的要义，又能够去深入去掌握它的深观跟广行，可能会不是那么容易啊。好，所以，导师能够，在这么多众多的佛典，啊，对中观的这种要义，能够点出来啊。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真的是很幸运。好，那我们再看其他大家自己看的了哈。我们再看第三页，第二页最后跟第三页，经论并不代表空中的某一派，啊，那是以龙树中论为本，大智论为柱，出入诸家而制成一完整的体系。我在福岩在教中论的时候，导师就跟我讲，你教中论不能只有讲中论，我就觉得奇怪了。讲中论不讲中，就开中论的课不讲中论，那讲什么呢？啊，导师就说，因为论它是深观，但是呢，真正的连深观要运用在实践上面，是要配合广行，所以导师说，你在讲这中论的时候，要配合大智度论，啊，要一起带进来，深观跟广行要一起带进来，啊，这样比较完整。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导师的秩序，哈。同样在谈中观经论，导师也是用这种方针，它是以龙树的中论为本，啊，但是呢，还有配合大智论的辅助啊，所以大智论里面有一些论法、菩萨行种种，大智论它是站在深观的基础来阐扬广大的菩萨行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好，那再来第三页，导师这里有标二。三四啊，那只有二三四五，就是这样而已。那到底这二三四五代表什么呢？这底下也没有标题啊，哈，这个要详细看完内容以后才知道哦，它在讲什么啊。那我们先看一小段好了，在第三页第二这里，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精义，莫过于大小共观，真俗无碍。哦，导师这一次先提这两个大小共观真俗外。那其实呢，我们从第二小节这里面的整个内容来看哈，它都是在谈大圣跟声闻圣的贯通。所以这个二，其实我们底下可以加个标题啊，就是大小共观，其实就是大小共观。啊，那另外真俗无碍在什么地方谈呢？啊，真俗无碍，这个在第五页。这边写个三，我们看第一行哈。如果有人说佛法偏于理性，偏于出世，那佛弟子会一直出来否认，因为佛法是真俗无碍。好，其实这第三的这一段，它就是在谈真俗无碍。好，我们再看，先看架构啊。第七页的第四，我们同样看，先看第一行，智慧与慈悲为佛法的宗本。而同济缘起的正觉，那智慧啊，跟慈悲，所以导师呢就先谈智慧，从智慧来说啊，一直谈，然后到第八页的第四行，从德性善来说啊，第四行这边有看到啊，那德性善这边来说，就是我们要慈悲啊，啊，所以这整个第四的这一个项目呢，其实就是谈悲智圆融，其实谈悲智圆融。那第五项啊，最后缘起，我们看第一行啊，缘起性空本于生灭的不有不无， 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出啊，这就是八不中道。好，我们看那个倒数第三行啊，这一段，我觉得何会空有，空中是最能负起这个责任的，即有而空，即空而有，这是怎样的融通无碍。所以这个第五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讲，就是空有融会，空有的融会贯通。好，那我们对照一下讲义。讲义第一页，国字的二。那么我想就用导师的结构呢，把它融设在这儿啊。中观学值得称述的经义，导师只列两项了，但只字面上提到大小共观跟真俗外。不过呢，在第四跟第五这边还有两段文啊，所以我是方便了哈。觉得说中观值得称述的经义呢，就把它归纳为四项。第一个，这是大小共观啊，也是序言的第三页到第五页。第二大项就是真俗外，真就是真谛，圣义谛。圣义谛所谈的呢，主要是理啊，平等，着重在平等的理。俗谛，世俗谛呢，主要着重在事相，那着重在差别。好，所以真实无碍呢，其实就是理实无碍啊，平等跟差别无碍。第三就是悲智圆融。好，虽然其他的大圣也有谈悲智圆融，但是中观学所谓的悲智圆融，它建立在缘起上，缘起的基础上。那最后空有融会，好，导师刚刚讲说空中最能够负起这个空有融会的这个角色啊。好，那我们底下呢就预计依着次序来谈。第一个值得称述的经义，就是大小共观。三圣圣者，就是二圣圣人圆觉，还有大圣的菩萨或是佛，体悟同一空性，同观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凡夫因为还有我执，那圣人之所以称为圣人，主要他是体悟到无我，就是无我无我所。我们有我执的话，就会我的朋友、我的生命、我的财产、我的名誉种种。那一有这个我执，我们就有很多的我所。那这些我所呢，就是你如果说戏服的越深，或者说牵涉的执着越广，虽然说没有直接的伤害到我们本身自己，可是呢，触动你所执着的那个东西的话，它都会牵引着我们的整个心绪的波荡。所以我们执着越深，那稍微一波动的话，我们就跟着起伏变化。那真正的解脱啊，它最重要的关键呢，就体会无我。所以无我是三法印之一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不管是大圣或者是二圣啊，真正能够解脱，那主要是无我。那虽然说有的学派他认为说二圣人他只能证得我空。众生空，不能够体会到法空，但是以智论大智论的立场啊，跟中论的立场，依龙树菩萨来说，其实二圣人他只是开始起修的时候不广观一切法空，但是他真正体会无我的话，他不会再去执着这个法。如果还有什么人在执着这个法，那么代表说他体会的这个我空不够彻底啊。这个我们以后看大智论的文或者中论的文，我们再来提。好，所以有些学派呢，他认为说只有大圣才能够体会到法空，但是中论他不采取这个立场啊，所以就是在这边呢，他说同样观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啊，就三圣呢有体悟同一的空性。所以这个空以大圣来比喻，就是如毛孔空跟太虚空啊，这个空是一样的，那只是宽广狭不同啊，但是体悟的这无我所，这个是一致的啊。龙树论以为有情的生死以无明为根源，自性见为细论的根本。我们佛教的特色呢，佛开悟在菩提树下开悟什么？它是体悟到缘起无我，对不对？啊，在观察我们为什么会有老死，因为有生啊，最后。追溯到因为无名行是名色六字出受爱起有生老死这样子。那自性见为细论的根本啊，什么是细论？ 系论就是我们不了解缘起无我的道理，产生一个自信的执着，这个是根本的系论。那什么叫自信？我们在空之探究也说过，自信它梵文说帕瓦，如果直接翻的话就是自有，就自己有。那既然是自己有的话，它不必因带着其他的因缘，所以它可以独立自己自称自己有。那因为它自己有，它不会随着因缘的变化，它就跟着无常流变。它自己有，它经常在，不会随着其他因缘的变化，所以恒常不变。既然可以自己有，它可以自己主宰，这是一个自信的根本的定义。可是呢，我们在佛法来讲，我们是讲缘起。那缘起呢，就是我们要因带种种因缘才能够合而起。既然是因带种种因缘的话，它就不是独一啊。既然是因带种种因缘，有主因有助缘，那这个主因助缘的变化，就是无常的流变，那也不可能你随心所欲有所主宰的。所以我们如果掌握到缘起的话，就知道说一切呢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啊，自性这个语词会经常出现。那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自性执的话，那就是一切系论的根本啊，就产生我执我所执。那这个自性有时候也是我的一个特色了啊。那我们了解到缘起的话，否定这个常，那就是诸行无常了，对不对？我们否定这个主宰一样，那是诸法无我啊，所以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来否定这种种独一或者是常住不变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执着。好，我们看讲义第二页。解脱生死的三圣圣者，即悟同一的法性空寂，同观无我无我所而得悟。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三法印是声闻的常道，就声闻人要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三法印。所以这个法印并不是说白纸黑字有提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我们就印证这是佛经。其实法印不是这样而已，我们要印证这个人是不是解脱者，我们就看看他是不是真正体会到，彻底体会到诸行无常，是不是彻底领略到诸法无我，是不是体会到这贪嗔痴永尽的涅槃。如果说他的行为他的知见跟这个三法印无我贪嗔痴永尽这样清净相应的话，我们可以印证他是个解脱者。所以三法印不只是在印证这经典是佛说非佛说以外，同时也是在印证是不是个解脱者。所以这是三法印。那声闻法基本上都是谈三法印有的是加一个诸受皆苦称为四法印，不过主要是三法印。那么大圣呢，他谈一时相印一时相印。那龙树菩萨呢，把它汇通三法印，就是声闻的三法印跟大圣的一时相印，它其实是可以汇通的。那什么是一时相印？我们请看脚注，脚注第四刮胡一大智度论问曰：摩诃眼中说，摩诃眼就是大圣马哈亚那大圣，大圣中说诸法不生不灭，一向所谓无相，这就是所谓的一时相应。所以一时相应它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什么相，它是实相无相它是不生不灭无相，这是大圣法说的一时相应。那此中云何说一切有为作法无常这是指三法印的诸行无常，行是有为法它有造作或者被造作。那我们说一时相应它是不生不灭那为什么又说这有为生灭无常是法印呢既然同样称为法印，大圣说的不生不灭，那跟声闻常道的这生灭无常的法印都是法印，一个是不生不灭，一个是有为生灭，那两个难道不相违背吗那大智论的回答说，观无常即是观空因缘借着我们观生灭无常呢，可以体会到空。如观色，念念无常即之为空过去色灭坏不可见故，无色相过去的已经灭坏了，你色相不可得，未来色还没生没有作用不可见，所以未来还没生也色相也不可得。而现在呢，色亦无住不可见不可分别故， 无色相啊，现在呢也是色相不可得，所以三心不可得，然后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所以世间人或者是有些部派认为有一个色相可得啊，这样的一个法的执着，可是呢在摩诃眼看来，你真正要去知道什么是色相，实际上是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那就是空。那空的话，那就没有一个实在的生，没有一个实在的灭啊。所以无生无灭，就是大圣的这个意识相应，无生无灭即声闻的这诸行无常的生灭，去入点不同了啊，但是呢其实是一所有广略。那另外在瓜无二这里又讲啊，问曰：佛说声闻法有四种时，摩诃眼中有一时，今何以说三时？这个时在这里讲的就是法印的意思。答曰：佛说三种时法印，三种时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广说则四种，四种就是指四谛啊，苦集灭道。略说则一种，一种就是不生不灭，一相所谓无相。那底下呢就以三法印来配四谛，诸行无常的无常配合四谛的哪一个，就是苦谛、集谛跟道谛啊。苦谛跟集谛这是流转的嘛，流转的只是有为也是有漏，这是无常。道谛八正道呢，八正道虽然是无漏，但是它是有为法，有正语、正业、正命啊，这些这个还是有活动，虽然是清净的，但是它还是无常的。说无我呢则通一切法，无我啊，无我包括有为法、无为法。说涅槃即灭涅槃，那就是灭谛，就是净谛。所以苦集灭道以三法印来说啊，诸行无常，这个行呢它是有为法的，涅槃它是无为法，但是无我呢它是一切法无我，它不是诸行无我而已，它是一切法，包括有为法也是无我啊，无为法也是无我。所以这个无常它是通苦集到底啊，灭它是通涅槃，那无我通一切法，也就是通四谛。所以龙树菩萨会通就是这说三法印，其实跟四圣谛它也是可以融摄的，并不是说四谛多一个哦，三法印少一个，不是啊，它是可以会通的。那么大圣呢，简单的说这是一时相应，实际上一时相应它可以生灭即是不生不灭，所有广略它也把它整个会通起来啊。好，这个地方比较深，那详细的呢我们在第三章我们翻一下目次，中观经论的目次第三章，缘起之生灭与不生不灭，有没有看到啊？第一节，无生之共证与大小不共，与大圣不共。第二节，声闻的常道与大圣深论，声闻常道指的就是三法印啊，大圣深论指的就一时相应。那第三节，三法印之横竖无碍。第四节，缘起之中观性。所以这三法印其实一时相应，我们到第三章还会再详细来论证啊。那这边因为是序，所以呢先总说。好，再我们回归来第二页讲义。三解脱门同源实相，三解脱门很重要啊。什么是三解脱门呢？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作啊，无作或者是范围无愿。这我们看一下脚注的第五大智论卷二十，在第三行啊，引文的第三行，诸法实相是涅槃成，就是我们众生要体会到诸法实相啊，那就是要体证这个涅槃。那我们要进入这个成，涅槃成，那成有门嘛啊，那有三个门，就是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跟无作解脱门。那这三个门在有一些部派呢，它是看成个别不同的门，就是各有不同啊。但是如果以大智论这边来看啊，他解释他说的，若人入空门啊，他要入这个空门，可是呢对这个空没有善巧的了解哦，如果不得是空亦不取相，就是说他没有执着这个空相的话，他就可以直入事半故不须二门。但是呢如果有人他入这个空门，取相得是空哦，他执着这个空相，那这个时候他产生执着障碍了，就没办法进去，所以叫通途更塞啊。若除空相，事实从无相门入啊，为了去除这个空的相，那么再转成无相门来入 那么如果是对这个无相，无相是涅槃的、哦、如果对于这个无相涅槃呢，又产生心里的执着，产生戏论，这时候为了除去这个无相的相、啊、转入无作门。所以虽然说有三解脱门、哦、但是以大乘来讲，如果我们善巧的话，其实一个门就够了。如果不善巧的话，你不得其门而入啊，或者是入这个门呢，都卡在那边。那摩诃眼意中，就大乘意中，是三解脱门同源诸法实相啊，这个就是上面所说的三解脱门同源实相。以是三解脱门能够观世间即是涅槃，何以故？涅槃空无相无作，世间亦如是。观世间即是涅槃，这个大乘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如果以声闻法来讲，苦是苦果嘛，啊，集什么是集？集是苦的因，苦的因有什么呢？主要就是惑跟业，惑业苦，我们讲惑业苦，对不对？所以呢，苦的因啊，就是惑跟业啊，有惑业的得到苦果。那我们众生通常都不太想要受苦，对不对？可是呢，却很喜欢去积极去造作这个苦的因呢、啊，就是产生烦恼啦，又去造这恶业。好、哦，那我们喜欢积极这个因，那一定会感到这个苦果嘛，那是一定的道理。好、哦，如是因，如是果。好，这是流转门。那这个是灭是涅槃，就是贪嗔痴永尽。那我们要达到涅槃，我们就要修八正道等等的。那么在碎屑部来，或者是一些部派来讲，它这个苦集灭道，它是看成个别个别完全不同的形象。好、哦，这是有为有漏的，这两个是有漏。所以有漏就是它还是染污了啊、哦，漏是烦恼的别名。灭道呢，这是无漏，它是清净的。那以一般声闻来讲，因为这个世间的苦，他觉得这个世间的苦哦烦恼，他要厌离，他厌离这个世间的苦，那心向这个清净的涅槃，一般是看成这样子哦。可是大圣呢，他把苦集灭道做平等观，站在性空的立场啊、哦，性空的立场做平等观。如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无常生灭即是不生不灭，这些生灭跟不生不灭能够做一个平等观。所以大圣的话能够在了解世间的实相其实也是空相、哦、涅槃的实相还是空相，能够即世间能够体证到涅槃、哦、所以即世间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可以做这样的会动。那既然能够世间即涅槃的话，他就不必去厌离世间，那另外去寻一个涅槃。那二圣因为他做差别观的话，所以厌离世间，心向涅槃。那么在这边就是我们怎么样不会像有些部派落入差别观，怎么样能够贯通做深刻的平等观呢？这中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贯通跟法。好，那详细的我这个注解经文还算完整啊，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看。好，我们再看第二页上面。所以从这里来看啊、哦，这样的三圣共空，对于从来的大小相争，可得以合理的论断。所以龙树菩萨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啊、哦，就是贯通声闻跟大圣啊。我也听过印顺导师提起，有人只知道我喜欢中观推崇龙树学，但是呢，并不了解我推崇龙树学原因在什么地方。他是讲，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大小共观啊，能够会通阿含跟大圣经，做一个巧妙的会通。因为大圣小圣这样的对立呢，是佛法的不幸啊。那在这一点上，大小共观，龙树菩萨做一个非常巧妙的融观跟会通啊，贡献良多。好，底下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是争论与会通。声闻三藏，我们一般看到三藏哈、哦、是经义论，对不对？可是呢，有时候这个藏通别院的这个藏，它其实只代表声闻呐、啊，所以三藏也都是指的声闻教而已啊、哦。摩诃眼是大乘，一向被争论者，一直到现在还有啊、哦。我们看讲义第三页，一部分的声闻人，他就斥责大圣非佛说，那一部分的大圣人就贺责声闻为小圣啊，如挂物二第三行啊，唯识学者在爱非爱缘起之外，别立大圣不共的自性缘起， 那这角注第六都会引出来啊。所谓爱非爱缘起，就是一般所说的业感缘起。爱，这爱就是说我们种了善业，那感得可爱的果，感得好的果报，乐的果报，这个叫爱。非爱呢，就是我们造了恶业啊，感得苦果是不可爱的啊，这样的缘起就是业感缘起。那这些业感缘起是生闻就有了，但是唯识学者呢，在这传统佛教以来的这个业感缘起之外呢，还别立大圣不共的自性缘起。那这里的自性缘起呢，就是他们认为就是阿赖耶识啊，诸法生起，能分别种种的自性为缘，就说这个善啊、恶啊，有种种心法、心所法啊，种种色法啊，一切法呢都是各个差别有自性，那他来推论这些，这叫分别自性缘起。他们主张阿赖耶识，他摄藏一切种子啊，有善有恶，无边差别。那以为菩萨所证法性空啊，是声闻所不能证的啊，这是唯识学者的立场，认为二圣只能证我空或众生空，大圣才能够证得法空。中国的天台显首，显首就是华严或者禅宗、净土宗，中国传统大概不太研究阿含经了啊。那其实我们以现在的在包括学界的通论啊，学术的研究，阿含经呢并不是所谓的小圣啊，它其实是可以说大圣。我们看印度的大圣论师哈，对阿含经都是尊重的，尊重。比如说像中论来讲，这个我们后面会提啊，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大智论对阿含经的解释呢也是非常深刻。于伽师利论，甚至后面摄氏分，他是在抉择阿含经啊，所以阿含经照说不是小圣的专利啊，它是大小圣共尊的一个经典啊。那但是很可惜，中国的大乘宗派对阿含经比较少啊，去重视它。好，那对大这样的，就是大圣啊，或者声闻为小圣，所以我们现在尽量不用小圣语词啊。如果在大以我们谈，尽量就用二圣，二圣就是声闻跟缘觉啊。好，那这个。声闻人斥责大圣非佛说，大圣又或者声闻为小圣啊。那有这样宗派的偏见呢，有时候不能够正确的把握这真实的佛法。那龙树菩萨呢，他很努力的会通声闻佛教与大圣佛教，主张三十法印即是以实相印，才能共空。那么龙树菩萨对阿含经典非常的深入啊，那底下就谈到声闻的三藏啊，像阿含经啊、律典等等，大部分都说无常无我，谈空也有一些小空经、大空经等等，但在阿含经呢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讲一切法空，不是那么明白的谈。谈到的也是生灭无常比较多，色是无常啊，受想行识是无常，这是多说了。那么大乘佛教呢，多说不生不灭，多说十八空啦、毕竟空啦、自性空等等。所以比如大乘佛教他谈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那个忍是智慧的别名，体认啊，深刻的体认。Kshanti 啊，这个忍字呢，它包括两个意义，在梵文它就包括两个意义，一个是情感意志上的啊，一个是知见上的忍字啊。它在梵文里面就有两重意义。情感意志上呢，比如说我们遭受人家的诽谤啊、侮辱啊，种种，它意志上能够忍。那另外呢，比如说八忍八智，无生法忍，这个忍都是深刻的体会的，它是智慧的别名，所以都称为忍。好，那么在大圣里面，就我们花开见佛悟无生，无生就是不生不灭啊，无生法忍就对这个诸法能够体会到它不生不灭，这样深刻的体认，对诸法能够体认它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忍。那么在谈无生法忍的大乘经典谈的很多啊，声闻经论就好像没有看到啊。所以呢，从声闻来讲，谈无常的多，大乘呢谈无生法忍不生不灭的比较多。那龙树菩萨呢，他起来会通说，声闻的三藏确实多说无我的，但是呢，声闻的无我跟大乘所说的空，并不是性质上有什么不同。这个如角注的第八，大智论。佛法有二种空，一者众生空，二者法空。 说无我来显示众真空，说无我所来显示法空。复次，不大立根的众生，我们为他说无我；立根生智众生，我们说诸法本末空。所以即使真正的解脱，我们能够体会到无我，这是基本的要项。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这里可以先谈一下，就是声闻的常道呢，它主要就进取诸身，就观五蕴，我们的身心啊，直接每个人都有色受想行识嘛，它就直接从我们的五蕴身心，色是无常啊，是苦，是无我，从无我体会到这贪嗔痴永尽涅槃。所以基本上声闻的常道呢，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啊，次第的这样来。但是大圣的话，我们再从般若早期的般若经啊，或者微摩经等等，它或者文殊法门，它非常强调一开始就不生不灭，就做那涅槃深刻的体悟啊。所以一个在声闻的常道，它是着重在无常生灭这边来下手。大圣呢，它是直观不生不灭啊。那事实上它都是法印了，只是入手处有些不太一样。那一个偏重于有为法的观一个是偏重无为的身观。那龙树菩萨很善巧，他说因为无我呢，它是包括有为法跟无为法，所以他透过无我呢来贯通无常跟涅槃，这以后会谈啊。那这里大智人就说，为不大立根的众生，他说为他说无我，所以他真正体会无我的话，他不再执着了，不再执着我的话，那就可以得解脱。可是佛弟子哈，有时候就会在无事找事做啊。比如说佛陀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其他宗教主张有犯我嘛，对不对？有一个实在的大我啊。那依佛陀升观缘起说是无我，为什么无我呢？我就说，事实上你以为这个有我，其实只不过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假合啊。没有一个实在的一啊常啊有五蕴嘛，那就不是一啊。那五蕴色是无常啊，对不对？所以也不是常啊。其实佛怎么样来论证无我，就是说我这个我呢只不过色受想行识的假合而已，就这样说无我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可是有的这佛弟子呢，他讲说那既然无我，色受想行识是实有的吧他就又执着这个法的实有，这个就不是佛说五蕴的本意了。那为了针对有些部派对五蕴的执着，所以大圣我们在心经里面讲，特别在破这个法的执着。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照见五蕴皆空对这个五蕴你执着的法，那他说五蕴是空无色，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你执着六根啊，六尘啊，十八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十二缘起，你一执着这个法实有，它全部都说是空。所以这位立根众生那再进一步呢说诸法本末空。那其实呢这个说我或者是说空，它是可以会通的并非性质有什么不同。所以观无一倒数第二行佛法二种说，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那不管说诸法空或无我，这二种说法皆入般若波罗蜜相中。以是故，佛经中说，趋涅槃道，皆同一相，无有一道。所以空跟无我，并不是性质有什么不同。好，观无二，自论三十一卷又说，三藏中就是声闻三藏。多说无常苦空无我，不多说一切法空。复次，众生虽闻佛说无常苦空无我而细论诸法说无我，可是又认为这受相行色受想行识的法是实有，那进一步呢为这样的人说诸法空。若无我亦无我所若无我无我所，即是即入空意。所以无我跟空并不是性质有什么不同。大圣从空门入，多说不生不灭，但生灭与不生灭其实是一这个角注第九我们前面有引证过这角注第四，这跟角注第四的引文是一样的。 假设地是挂无一啊，无生无灭及生灭，其实是一，说有广阅。好，接着我们看第四页，讲义第四页，空相应缘起，缘起性空的佛法真义，启示了佛教思想发展的实相。世尊本是多说无常无我的，但以缘起的无常无我即体现缘起空寂，这缘起空寂这里指的是涅槃啊，缘起的寂灭性。这所以缘起甚深，缘起的寂灭性更甚深啊，就是缘起甚深啊，涅槃背负甚深。这所以缘起被称为空相应缘起，被赞叹为法性、法住、法界。那这个经空相应缘起，这个出自杂含二九三经，这叫做第十，第十英文第二行啊。佛为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那缘起呢，是有事事故，事事有，这个就是此有故彼有了啊。事事有故，事事起，就是此生故彼生，底下就是十二因缘啊。流转门同样还昧门也是如此。再来有加出体字的地方啊，此甚深处所谓缘起啊，所以缘起甚深啊。阿难说缘起很浅很浅，佛说不对，缘起甚深啊。背负甚深难见，所谓一切取离爱尽无欲即灭涅槃啊，这是涅槃，涅槃更加的甚深难见。那么在受求部呢，就把缘起跟涅槃看成这两个法啊，缘起把它看成是有为法生住意灭，把涅槃看成是无为法不生不住不异不灭啊，就把有为跟无为对立起来，所以厌离世间而趋向无为的涅槃。我目前的杂含经，汉译的杂含经是受一切有部的颂本，所以里面虽然是有佛早期的教说，不过有一部分呢夹杂了部派的色彩。那这些呢，我们就有必要的比对其他的版本啊，比如说南传相应部啦，或者其他别译杂含，各种不同的部派，或者是大圣论师的解说啊，进一步来深刻了解杂含经原来的本意啊，就阿含经原来的本意。好，第三啊，重事相与重理性学者间的对立，一分学者重视事相，偏执生灭无常与无我。啊，这个如说一切有部啊，他对五位七十五法哦，一个一个法，他做详细的分析啊。那另外一分学者呢，特别重视理性啊，像大众不息啊，他非常强调这五位法好几种无为，所以就不立三种无为，大众不有立九种无为等等啊，发挥不生不灭的性空啊，这才互不相谅而尖锐的对立起来。他们同源的一流应该是共同的教源啊，由此不急不离的相对性。其实我们事跟理啊，性跟相，这不能够隔别对立开来啊，其实都是不急不离的啦。那么这个相对的偏重的发展呢，弄到尖锐对立啊，这是佛教的不幸。好，那底下导师有在提，就是大小圣道的会通，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